各位，今天这期节目啊有点特殊，你没看我把结婚的衣服都穿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咱要讲这话题啊和婚姻有密切的关系。你要是关注这个社会新闻的话，你就知道最近国内最火的社会新闻是什么呢？那就是奥运冠军、世界知名度极高的中国拳王邹市明攒下了2亿人民币的家财，居然在7年以内呢，被他老婆主导的经纪公司啊，给挥霍一空。但你不能说挥霍，因为他在努力的做各种各样生意，但是干什么赔什么。你看，这几年时间，2亿，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财富，居然就没了。那这2亿怎么来的？那是这个拳王辛辛苦苦的，那可以说是血汗钱。一下就没了。说这事儿大家怎么了解的很透彻的呢？那是因为这两口子最近呢上了一档综艺节目叫姐姐当家。在这里边呢就把两口子现在窘迫的生活状况啊，卖房子然后租房子住，还带3个孩子，还得直播带货，夫妻俩陷入冷战，多次要离婚，到民政局那又因为孩子和其他债务问题离不了。可以说把一个家庭的一地鸡毛完整的展示出来。这个新闻为什么能火到这程度，而且热度在2-3周以内居高不下？它是因为这里边你看啊，它有名人，有金钱，有婚姻，里头还有背叛，还有家长里短。你看戏你也看什么戏？这就大戏啊。而且这样的新闻有个特点呢，任何一个老百姓，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指手画脚的评两句。他不同意，你比方说我们讲说这个马斯克的公司上市啊，人工智能 AI 啊，你要想评两句他有门槛。这个东西没有任何门槛。你想家长里短、婚姻爱情、花钱、败家，每个人都有权利说上两句吗？尤其说据说那冉莹莹他太太还想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丈夫的钱都转到自个儿娘家这边。你想都有多少人看影视剧指着哪个女的姐娘们不像好人呢啊，都带着这样的心情看呢。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特点，人心都有阴暗面的地方。一看2亿亏空了，反正我没2亿，看别人亏心里头爽啊，舒服啊，让你有钱赔了吧。就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呢，看别人倒霉啊，有时候比自个儿成功都过瘾。所以这样两口子之间发生这个事儿呢，就满足了大家看大戏一个心理，而且人人都能评两句，人人都感觉挺爽。在指责这个、指责那个、指责他认知低下、指责他没有什么这个基本经商常识的同时呢，你还获得了或者是道德或者智商上的一个制高点，居高临下看待这曾经是名人的这两口子啊，现在名气这么大，你想你很多老百姓爽不爽？哎，这都是大众普遍对待一些民生新闻的阴暗心理。我想也恰恰就是这几条呢，使这个新闻现在变成了最大流量的一个新闻。那么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像大家在这个综艺节目里看到那个表象那样呢？或者说是不是说他亏了这2亿，那就是因为他老婆不善于理家呢，没有经商头脑呢？跟大家想象的我认为不可能是一样的。因为任何一个节目展示出来的都是在剧本指导之下前进的，它是为了节目效果或者为了当事人想要达到的某种目的，它这里边有浓厚的炒作的味道。所以今天这节目我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过程背后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从当中吸取哪些教训。其实你看人家两口子7年时间败走了2亿家产，那人家是挣钱多，有2亿的底儿。如果你家有20万的底子，你男的势力不明，女的是个败家娘们，有可能你家也会重蹈覆辙，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你笑话人家没有道理，你想想自己这些年理财啊，家庭的这种经济状况上，会不会也一样像他们一样踩了某个雷区？我认为这是我们从这个新闻当中应该得到的一定的教训。那么这事儿要说清楚呢，咱先得从这里头当事人里的大名人，中国的拳王邹市明。邹市明的名气呢，他可以说是开拓性的一个体育界的代表人物。因为以前中国拳击呢还没出现过这样的人。他是中国拳击界的一个唯一大满贯，就是亚运会、全运会、世锦赛、奥运会，他全部是冠军获得者。 而且它有多个开创性的，你比方说第一次在世锦赛拿奖牌，第一次在奥运会拿奖牌都是邹市明，然后第一次在世锦赛拿冠军，奥运会拿金牌也是他。尤其是2008年和2012年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他连续蝉联了48公斤级的这个比赛的拳击比赛的冠军，这可以说给中国拳击带来了非常大的荣耀。在那个时代，邹市明也可以称得上个民族英雄，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种理念嘛，就是你夺了冠就是给这个祖国争光了。当然这个我一直反对这看法，那你说夺冠争光，那你没夺冠是不是给国家丢脸的呢？是不，那不能算，我也拼搏了，那你没能获得好成绩不算给国家丢脸，那凭什么你得好成绩算给国家争光呢？就也就是说这个权利收益跟责任是不对等的。但这个说法呢，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不同意，那五星红旗升起来了，金牌得了，那邹市明就是大英雄。也确实邹市明他能够获得2亿左右的收益，也确实是得益于那个时代大家把体育上的荣耀当作民族的荣耀一样。所以邹市明在那个时代呢是个开拓性的人物。那么他的整个成长经历呢，也是跟大多数的这个体工队出身的人差不多。16岁呢就是进入到了拳击队，然后一直输送到国家队，每天艰苦的训练，常年封闭训练，刻苦训练。我们可以这么说，就邹市明这2亿是怎么来的？一拳一拳打出来的。你注意啊，这一拳一拳不是就你打别人，他又有别人打你。练武的人都知道，就未学打人先学挨打。你现在你可以打开电视，你看看这些搏击节目，你看一场比赛下来，势均力敌比赛也好，还包括你获胜的比赛，甚至优势获胜的比赛，你看获胜的人的脸上有几个是完整的？不是这眉骨被打裂了出血了，就是这块眼睛肿起来了，就是脸上凹凸不平了。这是非常苦的一个差事。邹市明家庭出身很一般，因为你记住这个道理，像拳击这种搏击类的项目，基本上家庭条件好的人家不愿意把孩子送去，我凭什么我的孩子挨打呀？你注意看体育项目里头，有些是完全兴趣爱好，他出身可能条件很好，但是更多的项目一般都是穷人的孩子干。你比方说中长跑，原来马跃军，你看王俊霞他们那些人基本都农村孩子出身，城里孩子受不了那苦。中长跑原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管中长跑组训练叫驴组，就这些像驴一样天天在太阳底下跑，这个苦不是家庭条件好的孩子能吃得了的。而且你现在看，凡是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他就是喜欢体育，好多人喜欢那种有仪式感呢，基本上不是激烈的身体对抗。那前不久我们是做世界杯节目，我也说过，现在在欧洲为什么那么多黑人的孩子成为这个世界杯的主力球员，那是因为很多白人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就欧洲原住民的家庭，人家孩子不玩这个了，他可能玩更有仪式感的，比方说网球，比方说马术，比方说滑雪，在高尔夫，像这些项目进去，中国国内你由贫富差距拉大，它也是这个状况。所以你像拳击这种搏击类的项目，需要吃苦遭罪的，而且在台上挨揍的这个，一般有钱人不会把孩子送去干这个。所以说，邹市明这出身呢，相对比较平民化。然后他这个过程呢，吃了苦遭了罪，那么费这么大劲打下的2亿家产，咱们可以说是血汗钱。那么这个钱该怎么花，理财该怎么处理呢？其实这点我就可以拿我自身的例子比照。有一次在这个北京啊，我碰到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这是个很有名的大老板，我俩聊天，他就说，老梁，你在媒体你看你做了这么多年，是不是也没少挣钱呢？我说那个钱还是挣了点，因为咱干的活多嘛。大伙看互联网上我单口30分钟节目大概有5-6千起，我说没少。但是有一点呢，我说我和你不一样。我说您这个大腕儿大老板靠资本挣钱，有可能就这一个晚上你踩到风口上来，你的资产翻个个，就收益可能100%-200%就翻上来了。就起码你用钱挣钱，用资本挣钱，你是容易的。我说我挣钱方式和你们不一样，我这叫怎么挣钱呢？我一天不坐这儿说，没有人给我钱。我这期节目做不到位，做不好，没人爱看，我也挣不着钱。所以我挣钱的方式什么呢？我所有挣的钱都是我一张嘴一开一合说出来的，行话叫什么呢？我这叫一口唾沫一口血，辛苦钱挣的是。我您这有了资本之后啊，就不用卖这力气了。有人说，老梁你这个掌握的知识比较多， 知识改变命运，你用知识挣钱，那不我不也得说吗？也得通过你的劳动才能创造一定财富吗？所以这种挣钱方法就一口唾沫一口血。那我挣着钱不容易，如果我花钱大手大脚随便就扬出去了，你说说你这日子能好吗？如果这你不懂，我再举个更常见的例子。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同行一主持人，他跟我说，哎呀老梁，我这两天炒股完了，这 A 股把我亏的。我说你亏多少？哎，别说了，你一亏几十万往上，很心疼。我说你看你这个花钱方式就不对，理财也不对。他说怎么不对？我说你挣钱咋挣？我说我给你找个活我都知道，你主持啊一场综艺节目下来也就挣个几千一万这个价钱。我说你一天主持两期，你挣不到两万块钱，一摞一摞，就算一万吧啊，一期一万两万，好，你忙活了一天，一万一万两万，财富是这么垒起来的。好，你一天晚上一算白天炒股，你亏多少？亏几十万。那你挣钱是一万一万一万这么垒起来的，你亏钱快差二十多万三十多万没了，这合适吗？大家记住一个基本道理，你怎么挣钱你就怎么花钱，他理财跟这个模式是一样的。你说你挣钱很辛苦，一点点攒，花钱一把就扬出去了，而且最后他反过来影响你挣钱。为什么？这就跟赌博的人一样，他就做买卖上班挣工资，说这钱这么攒起来了，在赌桌上一把就出去了，回过头他有没有心思在这一点一点累攒钱？那玩意一把出去一把回来，可能几分钟之内一下子这钱就挣这么多收回来，他在这边还能忍住一天一天一天往起累吗？他心态都坏了。所以我就说，你什么样的赚钱方式就什么样的花钱方式。我不是说这个绝对对等啊，他起码的节奏应该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按照我们正常想，邹市明一拳一拳血汗钱的打出来这个财富，他应该更谨慎的，相对漫长一点，把它抻长了，更保守更稳健一点的来护好自己的财产，这是人之常情吧。可是现在大家看到媒体报道这个，但是这个不大可能造假啊，因为他们开的公司在网上你都能查得到，包括经营状况媒体都是持续的有报道。你说这两个亿就这么亏了，而且在我看呢，不是说两个亿没了，他两口子现在还债呢，那意味着在两个亿之外他又亏了。有人说又亏两个亿，但这个没有明确数字，但总之他们现在应该是通过做生意的方式亏没了多少钱，应该不在三个亿以下。心疼不心疼？说白了，我假如我是邹市明，我这心情得啥样？心疼死了，自己费这么大劲吃了这么多苦，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到现在这个眼他的视力是 0.1， 就几乎一个眼睛快看不着了。而且你看世界拳击运动员有一个特点，他的平均年龄，职业拳击运动员是67岁，远远低于整个地球人的平均年龄。为啥？常年的打的过程，你看阿里都知道，拿那个火炬的手都抖，帕金森，因为他长期击打主要是头部，那对他整个大脑各方面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等于是，这真是青春饭，牺牲了身体健康甚至是寿命。你现在想想这钱就没了，你搁谁不扼腕叹息？那肯定谁听了这个心里也不好受，那邹市明就更不用说了。那么说这个事儿，你邹市明作为一个奥运冠军，你作为一个体工队成长起来这么一个名人，怎么轻易这两个亿就弄没了呢？现在网上一面倒的是同情邹市明，但却是指责他老婆冉莹莹，说这个败家娘们把这钱就都给他不会做生意烂做给弄没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很多人认为邹市明是受害者，咱首先我确定一点，不是这个样子。他为啥呢？因为做生意的时候啊，往往是夫妻两个人的共同决策，即使是冉莹莹主导，那你邹市明作为财富的拥有者，你难道不会一脚刹车吗？也就是说这两个人能最后把钱败出去，一定是要踩油门就都踩油门，没有人踩刹车，或者说一个人一劲踩油门另人不管，才会形成这程度。那你挣的钱你不管，我认为这起码是不是对财富和对个人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这种钱败到这程度是两个人共同认知造成的结果，绝对不可能是单一一方。 那么你说到这个，咱们就得讲讲所谓两个人共同认知里出现的误区是什么，这个特别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警醒。首先一个呢，他的误区在哪儿？就是你大家注意看啊，他们首先在这个上海浦东江边搞了一个18000平米的这么一个场地，叫一号健身中心，就是拳击训练馆。他搞这个的时候呢，这已经进入了2017年、18年。那么我告诉大家，他俩的认知，为什么他敢重资产的干了这么大个东西？他首先对拳击运动和对邹市明的个人 IP 都出现了误区。咱们先说邹市明这个个人 IP， 这个人 IP 是为什么出现问题了呢？我们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奥运冠军呢，在中国无比荣耀，可是你大家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奥运会和奥运冠军的价值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是掉头向下的，它是逐年贬值的。就出于政治的要求和出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的一个巅峰。我原来报道过很长时间体育，我非常清楚这个事儿。就那个时期整个中国社会资源向体育倾斜。你比方说中央电视台，大家常看中央五套，那过去那些主持人很牛的啊、哎、那一出去我五套的。北京奥运会之后一点一点一点点，现在那个中央五套在中央台的价值在逐年贬值。这仅仅是媒体角度，那社会上体育行业更是如此，政策不倾斜了。你中国它是一个计划经济可以说深入骨髓的国家，你政策不向这领域倾斜，这领域想发展很难。也就是08年以后呢，以举国体制以国家荣誉为主导的奥运冠军的价值在一年一年的贬值。到了他们在上海开这个健身中心的时候呢，17年18年了，这个时候我认为奥运会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主流了。你看后来奥运会整个收视率都在下降。再一个，你从邹市明的个人 IP 来讲呢，你是个拳击运动员。也许他老婆冉莹颖和邹市明两人认为呢，我就是中国体育界的顶流 IP， 我可以和姚明、李娜这些人相比，甚至在国际上我们两口子那就是贝克汉姆和辣妹。这种认知是绝对错误的。为什么？首先一个，拳击在中国是小众运动，它没法和姚明的篮球、李娜的网球相比。而且你不要忘，姚明、李娜是国际性的。邹市明尽管是退以后进入了职业拳击，打了一个 WBO 赢量级的冠军，但是那个金腰带不值钱。在国际拳击领域里头，小级别里想打出来，你仅仅获得那么一场胜利是不远远不够的。在国内为什么拳击是小众运动呢？咱们有长达24年左右时间没有开展拳击运动。那是因为58年、59年两年的时候，国内拳击比赛曾经啊打伤过人。据说还有一个运动员送到医院之后住了两个月还死了，脑路出血了。这个事儿层层上报呢，最后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认为拳击运动啊很残忍、很血腥。他这个认知对不对呢？错误。因为国家领导人他又没直接从事这项运动，而且那时候中国对体育的理解呢没有现在这高度，大家看起来好像拳击打的这出血什么啥很残忍，不是，拳击是勇敢人的游戏，而且拳击运动员的智商不可能低，笨人是打不了这个东西的，尽管他可能需要更加狂野的东西啊，出身低位时候带来那股痞劲儿啊，你像美国你看泰森呢，像这些拳王很多出身的贫民窟，这个是有一定联系的，但是拳击绝不是像大家想象那样，它是个野蛮人的运动，比力气的运动，不是，它里边有很高的智商和技巧，尤其对人的意志品质是很有用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可能认知还没提到这个程度。于是，在59年3月份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拳击运动，这一禁止就是漫长的24年，一直到了1983年，拳击运动才恢复。它是靠什么恢复的呢？79年的时候。著名的世界级拳王阿里到北京访问，邓小平邀请他来访问。很有名一个画面呢，是阿里两口子吧到天安门那儿合张影。可是那一天北京冬天太冷了，两口冻得受不了，没办法借旁边人那个军大衣穿上，他俩合个影。你现在要把那照片调出来，你看看那两口子就跟到北京打工的农民工似的，就跟东北农民揣着袖似的，感觉特别滑稽。然后阿里到了北京之后呢，除了跟国家领导人，因为阿里当时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是非常高的，他已经脱离了一个运动员的影响范围，甚至成为一个很有名的政治人物。然后当时跟邓小平座谈，然后他又搞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呢搞了一次这个 就是拳击的拳迷交流活动。那时候拳击在中国被禁了那么长时间，有很多人呢都想见阿里，尤其一些拳击爱好者、拳击从业者。我记得后来在拳击界鼎鼎大名的，像王国军呢、张立德、徐晋生这些人呢，当时都特别特别想见阿里。然后现场呢还跟阿里搞点表演赛，阿里假装被我国选手给击倒，当时全场人都服，说阿里真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这个事对邓小平也带来了积极正向的影响，然后邓小平嘱咐之下的拳击运动恢复，到86年又开始有全国比赛。所以他拳击运动在中国呀，他是经历了坎坷发展的，而且后来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呢，你就记住职业拳手和业余拳击它之间是不一样的。业余拳击大家看奥运会带着护具，我们真正的看国际上挣大钱的成为商业性的那是职业拳击。这个区别您可以在网上自己找啊，咱这节目时间有限，我不会具体展开，因为拳击呢我是比较了解，当年像拳击格斗、精武这样的杂志我都曾经是主编，我对这项运动是挺了解。那么在这个时候拳击在中国是什么样的，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职业拳击在中国搞了这么长时间情况下，仅仅注册过职业拳击职业拳手资格的是1249个人，这是总共加一块。现在2025年的时候中国注册的职业拳手是490个人，这个人口基数跟14亿人比是微不足道的，就说明这项运动是绝对的小众运动，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圈子里边在搞这个。所以这样的运动要不是邹市明拿了两块奥运会金牌，就不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它。即使你拿了金牌，我们拿金牌的运动多了，比方说射击，那平常你见谁拿枪没事在瞄准，你持枪是违法的。比方说皮划艇咱也拿金牌了，你见谁家里有皮划艇，你到欧美、你到美国、你到加拿大看，很多住大房子旁边家里头那个房子外边往往就有个皮划艇，没事就到河里去玩去，到海上去玩去。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就是得了奥运会金牌，该小众的运动它也是小众，它也大众不起来。拳击也是一样啊，我刚才说谁家有钱把孩子送去挨揍去，他不学点那些看着高雅不费劲的又伤害性很低的这样运动吗？所以你邹市明和冉莹在这个上海浦东江边你搞了那么大一个地方，年卡单人年卡38000、58000、88000，你说我是不是有病，我一年花88000到你这挨揍了呀。所谓能办这个年卡的那都是邹市明的铁杆粉、死忠粉，你那里边一个吊灯300万啊，这个跑步机德国进口的20万一台，你这么高档的设备，如此重资产，一年光租金5000万，你琢磨琢磨，你说这东西能不能有发展？就是这两口子他认知出现很大问题，就第一个认为奥运冠军的价值还是永恒不变的，第二个认为拳击在中国啊是大众运动，能被更多人接受当做健身方式。你说这两个认知是不是直接造成了他这笔最巨大的亏空，几年加一块烧了将近1.2亿，就是他主要亏钱亏在这个健身中心上。他再有一点，就我说认知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这个花钱的问题。邹市明认为说我这个钱呢是一拳一拳打出的血汗钱，可是在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他的老婆冉莹眼里可能认为你这2亿啊来的也不难，为啥，你是大 IP 啊，名人呢，你可能回头你再教教课代言什么的，这钱就挣回来了。所以两个人对这个钱怎么挣来的这个过程认知也不一致。我告诉大家有那么句顺口溜您记一下啊，这个对你可能有用，叫种地钱万万年，买卖钱花10年，一人钱当天晚。啥意思呢？脸朝黄土背朝天，汗珠摔八瓣，农民种地多辛苦啊。所以你看农民进手这钱他是每一分钱都搁在肋头上，哎，要花钱是说拿那管钱把肋头掰开一分钱往出花，因为这钱挣的太难了，所以他特别珍惜，叫种地钱万万年，那说他要活一万岁他就能花10000年。买卖钱花10年，这做买卖也不容易，防各种陷阱啊，自己下去调研呢、啊、跑客户啊洽谈呢、啊、太不容易。但这个钱呢它始终是流动状态的啊，我今天干明天干，我今天赔明天挣。所以这个钱呢它会让它流动起来，但是它也会珍惜这个钱，所以叫买卖钱花10年。一人钱当天晚， 什么意思？作艺的人，包括体育明星啊，文艺明星，他这个头天晚上，比方说挣的这些钱，他敢都花净的，当天就花没。为什么？我这叫束手求财，我没本儿。他不像农民要付出力气辛苦，买卖人要有基本的资金资本，艺人不用，我们叫束手求财，就两手空空的，我凭我这能耐上台我就挣钱。第二天我只要是还活着，俩肩膀扛个脑袋上台，我一样挣钱。所以艺人钱当天晚。那么邹市明可能自己认为呢，我这是种地钱万万年，但冉莹莹觉得你是个大 IP， 挣钱不那么费劲，冉莹认为是艺人钱当天晚，我把这钱散出去，何况我是做买卖正经事儿。这就好比那李白不说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李白吹是这么吹啊，他真做到了吗？他一辈子高光时刻就那么几年，唐玄宗赏识他，后来才有这个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磨墨，然后李白醉草贺蛮书，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给这个杨贵妃啊写诗。那时候李白也有钱，皇上赏他呀。可是过了那两年，你看李白后半辈子什么时候还说千金散去还复来，穷困潦倒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和做生意啊一样，他是有周期的，在你周期里你玩命挣钱，把一辈子该挣挣出来，等周期过了之后谨慎的把财守住，这才是人生大道。有的人在周期里边以为挣钱容易，不好好干活，发现周期过去了，以为自己是个聪明人，不是，那是大周期照之下。你中国房地产周期也不过才20年吗？你现在买房子还能挣钱了吗？所以你得服这样的一种自然规律跟经济规律。所以这两口子在这些问题上啊，我认为出现了很大的认知偏差。就这个绝不能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到冉莹莹身上，因为邹市明本身有着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咱们先说他，后边咱再说冉莹莹。邹市明运动员出身，我首先告诉大家，能得奥运冠军的绝对不是笨人，绝不是你们想象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头脑不简单。把任何一项运动能玩到极致的全是聪明人，而且不是一般的聪明人。但是聪明人和做好事之间又存在着一个鸿沟。邹市明有两个关节他很难跨过。第一个就是运动员的成长经历。我接触过很多奥运冠军，我就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些共同点，就是对人际关系了解的极差，对这社会的认知往往非常狭隘。尤其有一点，对身边的人不认好赖人，就这个人好与不好是不是包藏祸心，他感觉比较钝。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是整个是三级输送体制，从这个业余体校到省体校到体工队，最高到国家队，这是四级，前面是三级。这个输送体制决定的呢，运动员一定要最早的过集体生活在体校。天底下中国有哪家体校管你文化课呀？所以为什么有的运动员好打架呢？这大家在一块过集体生活嘛，就容易滋生这些江湖习气，而且学会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非常少，所以运动员普遍文化是不高的，他训练没有多少时间学文化。再有一个，他每天整个生活是什么？他接触的人、队友、教练、宿舍、食堂，就这么几点几线，完了就比赛。所以他没有在应该接触各类人等的时候，他能够对人心有精到的把握，运动员这点做的普遍不够。就我接触了很多奥运冠军，发现他们呢，对某些事物的认知特别极端，他不是那种平衡啊、八面玲珑啊，就八面玲珑说的可能有点稍微要求高了，就他基本的有时候人际关系往来他掌握不了，就是因为他成长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半封闭甚至全封闭的结构。这是邹市明身上第一个弱点。第二个弱点是什么呢？他是奥运冠军，我就告诉大家，运动员有一个特点，一冲动容易被洗脑。因为他成长，尤其中国运动员，他成长的就是一个不断被洗脑的环境。你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跳水啊、体操啊，像这些冠军项目，那个运动员整天在国家队或者在省体工队接受的什么呢？集体主义精神，积极向上，为国争光，国家荣誉高于一切，就是你个人利益都得服从国家荣誉。所以往往你看呢，说是五星红旗升起来，或者听到国歌，运动员先把眼泪得哭出来掉出来，那不是假的，那是他真心，是他长期被这种环境洗脑的一个结果。所以运动员普遍容易被洗脑，容易冲动。 邹市明作为尖儿的奥运冠军更是如此。就是可能别人给他讲一个能让他热血沸腾的一个事儿，他马上就全身心投入过去，对对对，好好好，就很容易被别人洗脑。他就和我们这些挨过社会毒打的人不一样，咱知道这个社会险恶到底在哪儿，知道人心给你布置陷阱在哪儿，知道很多宏大叙事那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是在国家队长期被洗脑的，被一种激昂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洗脑的运动员，他往往就缺了这种险。当然不是所有人啊，但是我可以说是大多数运动员身上，尤其是进入国家队这个尖儿里边的运动员都有这特点。所以我说邹市明为什么有的时候无视自己老婆做这做那他都不管干什么的，一开始他老婆告诉他，我们不会坐吃山空，你有这么大的 IP 效应，你是大众明星，我们一定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不信你看贝克汉姆辣妹。他举这例子不是不恰当，确实贝克汉姆辣妹人两口子现在世界上顶级有钱的运动员，现在个人的资金也是十几亿美金以上，很有钱了。但是他两个之间你发现操作过程当中完全不可比，贝克汉姆从来不做重资产的事，有人说他们创立一个迈阿密国际队，还把梅西整踢球，人转手把股份就卖出去，而且他甚至把自己这个 IP 都卖给一家经营公司，他成了这家经营公司的股东，就是他找最专业的人来干这个事儿，我什么都交给最专业的，然后我在这儿呢，就是卖我的 IP， 维护我个人的形象。他也就是他只把自己轻而易举能做到的最强项，作为参股的条件来进行开发。剩下的事儿，最专业的事儿给我干。你看贝克汉姆，你现在可以在网上查一查，他经营所有事儿，他有没有重资产呢？没有。他有没有自己去操盘呢？基本没有。但是这一点，我没有说到冉莹莹的认知上，这些坑他全踩了一遍。首先一个，我说这个 1.8 万平方米经营面积，这个重资产一年租金就5000万，成本高得吓人。结果开了这么长时间，只有一个月是盈利的，剩下全亏，每个月基本上就得亏出去上百万去。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年代，就经济萎缩的年代，好多朋友终于知道重资产的危害。也许在17年、18年的时候，这两个人还没有意识到重资产有什么危害。就你经营的好，它顺风顺水；一旦经营不好，重资产会成为你一个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当你两个人对重资产的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一点冉莹莹身上的缺陷更为明显。他是上了这个北大的 MBA， 他可能以为自己在经营上很有一套，你仅凭一句话你就知道他认知在哪儿。他认为呢，我是公司的 CEO， 我什么事都管，所以呢，这个我不应该在第一线跑，你至于是跟客户洽谈呢，跑业务啊，那都是业务员的事儿，我在这就是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冉莹把自己是这么定位的。可是我告诉大家，尤其是中小公司，你要干过都知道，老板如果在初始时期不去深耕第一线，好多事他不知道，他根本就干不好。你什么事都是下边人具体去操盘，你一定干不好。他是深耕第一线相当长时间，所有事都摸清了，又选对了跟他的人，他才可以把这些交出去，他才往回退一退，把握更大的东西。所以你一开始你就装大爷啊，我这女老板我厉害，下边人给我跑，我不用管具体的事儿，你这样干肯定干不好啊。还有一点，我们大家知道最简单一个事实，说那老板出去跑业务，那这多没面啊。你要说这话说明你就没干过生意。你想业务员他出去跑单去，他最多只能和业务员对接，他这一单再大也没多少。你老板跟老板谈那就不一样了，业务员跟业务员可能就谈一两单的生意，业务经理对业务经理可能多谈几单，往往大单都是老板对老板谈下来的。因为你一个业务员去跟人家谈，人觉得你人微言轻，你能说了算多少？就像不久前胖东来老板于东来去谈哪家能源车，一下买了400台，就老板对老板。你要普通业务员到胖东来说你买我400台车，人怎么可能买呢？所以就是这些事情往往都需要老板亲力亲为。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经济开放的时候，曾经有人做个 T 恤衫， T 恤衫上面有一行字儿，当时我们看都乐了，叫轻轻松松做老板。我们当时都乐了，做老板哪有轻松的，你以为我是老板我就怎么，你老板其实在一定时候你要付出比员工更多的这种辛苦， 但是冉月莹上了北大的这个 MBA 之后啊，他的视野不一样了，那是国际视野了。所以刚才我说这些坑呢，他一个又一个踩，亏了他马上开始玩快钱搞投机，你比方快速布局多个产业，这个人整火锅啊，明天开奶茶店，开始玩这个，这不行怎么办？又搞 P2P 去，然后又玩这个比特币去，虚拟货币去，结果没一样挣钱的。就是他在投资跟投机之间，他始终保不准这个。就我们正常来讲，你两个亿，你两口子就吃利息，这辈子吃不愁穿不愁了。但他用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本该稳健的保本型的这种理财或者说经营，它变成了激进式的。你这么想，两个亿你就不动，你这辈子是不是荣华富贵？那你有必要再为挣第三个一个亿、第四个一个亿，你有可能冒着亏本的风险吗？你何必呢？那都账上富裕，它不影响你们的生活呀。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听理财的人总跟你讲稳健型理财和激进型理财？什么人搞激进型理财呢？年纪轻轻手里赚点钱，这钱搁我这也大富大贵不了啊，那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啊，他搞激进型的。那我现在已经生活条件都很稳定了，吃不愁穿不愁了，你说我为了投机这一把我把本折了，我成了贫下中农了，那谁也犯不上啊。所以这同样又是一个认知问题。那么冉月莹犯的一个最主要错误什么？他又不上那北大还好点，上那北大他眼界一下高了啊，那我能在原来那层面吗？而且他这个单亲家庭，他母亲对他的一种谈不上正向和负向的激励，使他形成一种什么概念呢？我不能甘心的做拳王的太太，我甘心做名人的阔太太，我自己牛啊，我这遵义市中考状元，我这个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本科生，我这个北大的光华 MBA 毕业，我女强人呢。他要证明自己，要一个劲儿往前跑，拼命证明我的身份得多牛，我能做到什么样的事儿。到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眼高手低的盲区。他想象的是在那儿，为啥我说他不上这学院还好点，上坏了？那学院里学的都些什么人？都是有些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极具被企业家潜质的这样的人。他上这个班之后呢，他听到的全是成功的例子。啥叫成功例子？有个词儿您可能知道，叫幸存者偏差。说白了，那么多人都失败了，这几人成功了。他的例子你听不得，你没有他身上那个素质，或者说你不具备他的运气。就像我们常说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以为没啥呢。你别忘了，失败确实是成功之母。失败一百个儿子，这一百个儿子里头只有一个叫成功，那九十九个都叫失败。你就看那一个成功，这叫幸存者偏差。所以他一参加那么一个班，四外都是成功人士，他就以为自己，你看我跟他们比，我还有两个亿呢啊，我这边傍着个大 IP 邹市明呢，我老公怎么怎么地呢，这条件我都有啊。在身边那些朋友忽悠他，带着各种目的的，一来二去，冉月莹头脑一热就杀进来。这就是他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个精英，他其实是伪精英。而且你就看他后来能做出这些事儿，其实就是一个女人的虚荣心，这虚荣心极为强烈。怎么叫强烈呢？他是遵义的中考状元，你看他怎么不提高考的事呢？他高考考了个对外经贸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也不错啊，确实学校也不错，可是跟清北能比吗？跟上海交大、复旦能比吗？比不了。他一提就是我中考状元，我不提高考，你说他是不是虚荣？那你说中考和高考对人的一生影响哪个大？再一个，他到了北大那个 MBA， 你听着好像很牛，那 MBA 严格意义上说你要有钱呢，这我就不多说了，在中国生活的朋友都明白这道理，那个不是一个纯粹的学历意义上的东西。还有一个大伙说冉月莹美女，中央台美女主持，她是央视主持人吗？你这瞒得过了别人，你瞒不过了我们这些内行啊。她是央视证券频道外包节目的出镜主持人。啥意思？证券频道是数字频道，它可不是央视财经频道，它不是在开路情况下播出的。然后外包节目就是外边公司我包你一个节目，这里头它可能就有广告植入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合作行为。他在那节目里出镜，有时候客串一下证券的主持人。就说他首先他不是央视编制，甚至都不是央视聘任， 外包节目就是我跟你公司合作，你是那个公司的员工。再可是对外呢，说他是央视主持人的时候呢，冉阳莹从来没表示反对过，说明什么？他心里有一个庞大的梦想，我是个女强人，我什么都要优秀。人要有这种想法，那陷入虚荣就是不可避免的。就这几个事儿，你摞一块，你就是他后来做出这种盲目扩张啊，违背一些这个商业规律的行为，一点不奇怪，因为他这个过程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万众瞩目，要的是我们所说这种假大空似的啊，好大喜功似的，他要的是这个，让大家看我是个女强人，我不是依赖我老公，我可不是吃软饭的啊，大家注意，我不是邹夫人，我是冉女士，冉老板。他陷入到这种狂热，他的心态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所以后来出现这么大亏空不很正常吗？当然有人说，说老梁你还，我认为你还说轻了，那冉莹没安好心，那娘们不是好人，你有点高瞧她了。你看网上说的啊，那300万的吊灯他表弟弄的，保安队说一年给400多万他外甥包的，那绿植他亲哥哥做的，维护啥一年还得70万呢，那你这不就是等于跟娘家人换通到一块儿，把邹市明的钱挪出去吗？中国过去管这叫过日子底漏。你在网上你现在看这样的报道铺天盖地。首先一个我说什么呢，没有真凭实据。而且你要真查他公司啥这些也都能查得到。这是第一个，就现在没有确定这事实。第二个就是这事实，你也不能得出冉莹啊勾结娘家的人把邹市明财产往出转。你现在你算算，就把网上所有猜的转出钱搁一块儿，和他亏那2亿比，是不是九牛一毛？搁起来千万都不到，加一块儿。他跟着自己老公利用这个 IP 把生意做大，赚更多的钱，即使夫妻共同财产他砍掉一半，不比那个多得多吗？他有必要他转移这财产给娘家吗？他没有那必要，他也不傻。所以这是第一点不切实际的。还有一点你就看。真正转移财产呢，它是个细密的过程。我认为首先一个冉莹在智商上它都不够。那个夫妻转移财产，咱们以前有过很多例子，你发现首先一个是你的智商和能力得够。因为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它有几个前提，这个人第一得具备对股权架构的深入理解，第二个得具备对税务的整体规划，第三个更重要，还得懂婚姻法。你从冉莹的经营活动来看呢，他想把这三条都兼具挺难，就他转移财产的智商都不够。就第一个他没有必要转移，你这点钱算啥呀？第二个他智商也不够。第三个转移财产，大家记住这不是啥好事，叫闷声发大财，一定得是低调。你现在看冉莹所有经营行为，我开健身中心，我整个火锅店，多高调啊！你在媒体查那报道一堆一堆的，而且你相关的审计部门你看的资料都在那儿呢，你跑不了啊，哪有转移资产这么高调的，这不扯淡吗？所以这个肯定不是。还有一个转移资产特点呢，是快进快出，就是赶紧结束，因为你夜长梦多容易露馅。你看他这长达7年多的经营时间，最滑稽还给邹市明生3孩子，你见过这样转移资产的吗？拖家带口转移资产。为啥我们这期标题我说这个夫妻好比同林鸟，同林鸟很难各自飞，你有3孩子你想各自飞那是两个家庭之间，而且盘根错节，亲情爱情纠结到一块儿，那不光是钱的事儿。所以我说这你最后你说冉莹转移财产怎么转移啊？还有这种转移法，长达7、8年经营，然后这个还给生3孩子，拖着油瓶往前走，没有这么干的。所以你说人冉莹啊转移财产这不现实。那至于他让他的亲戚来包这包那个，那恰恰是他不善经营的结果，任人唯亲，短视，觉得这活你看与其给别人不如照顾我亲戚。得有多少公司败到这上面，把重要业务交给自己的亲属或者好朋友最后败了。这恰恰说明他的经营不行，恰恰说明他的智商和认知不够。真转移资产这个巴不得把亲戚都扒了一边，为啥？你真有个亲属参与，你容易让人诟病，容易由这点抓出来把你整个的谋略都给弄出来。所以你说冉莹阴谋论呐，怎么转移财产，这不是。他就是网上有一句话说得好，他不是坏，他就是菜。 他没到那个高度。所以你现在大家为什么说，因为普通老百姓只能理解到这儿。他理解那两个亿呢，那感觉就是我媳妇儿把我好不容易攒着20万给整走了。他可能就从这角度理解。咱不能说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是以穷人之心夺富人之腹。就跟穷人想象说皇上得多有钱，皇上种地那锄头都是金的。他只能停留在这个想象力当中。而这种想象力恰恰是我们绝大多数媒介受众他们的一些基本认知。所以看了这么一个综艺节目就想，这娘们把他钱都给弄走了，你看给他弟弟给他那个外甥。他只能停留在这个高度。因为啥，绝大多数人这辈子没拥有过2亿财富。绝大多数女人这辈子没有一个奥运冠军的老公。所以他理解只能理解到这儿。他不知道那个 IP 和处在北大 MBA 给他架起来那个位置上他会有什么样的布局。所以这就我说这个事件里边冉莹莹的认知，邹市明的认知，这个认知可不仅仅是商业认知，还包括对运动的认知，对奥运冠军自身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的他的情商智商的认知，彼此之间能不能达成合拍的这种认知，都出现了重大的分歧，才会出现这2亿亏。这里边值得大家探讨的话题啊，我估计远远都不止刚才我前面提那几个。那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呢，你现在看到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戏没完事儿呢。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两口子亏了2亿，俩人还差点闹离婚，家庭不和，互相甩冷脸子，这是家丑啊。凭啥人两口子就跑到综艺节目来给你大家看，让你看戏跟耍猴似的，为啥呢？我告诉大家，任何综艺节目都是上综艺出镜的人和媒体的持有者之间一个互相之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结果。我说这话正因为我就是媒体人，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太了解了。你现在看到所有综艺全是有剧本的啊，他俩打起来了啊，他这个哭了，都是假的，没有真的，都是骗你逗你玩的。因为什么呢？媒介它需要流量，需要大家关注，那他一定要制造矛盾。你说这两口子到那都秀恩爱去了，哎，你好我好啊，带着孩子生日宴会，谁看这玩意儿啊？他为什么现在有综艺节目把离婚都拿来？你离婚本来是背着大家的，好聚好散得了，为啥还有那种离婚的综艺呢？那不就让大家看笑话看矛盾吗？你看不耍猴，你拿我当猴，对不起，猴挣你钱的，你看着猴的时候，猴那手伸你兜里掏钱的。所以你以为说这个人什么，他说脑袋进水了，脑袋进水准是兜里进钱了，要不谁脑袋进水没事儿。所以这时候为什么这样，作为媒体一方，综艺节目一方，他必须需要你设计各种矛盾来激化大家好有的看，而且这个矛盾也一定是有一些大家看着觉得呀解气的幸灾乐祸的，比方说赔钱呢，闹离婚呢，互相之间你争我我争你呀，带点阴谋啊，或者阴谋一半被揭开了，大家要看这个。那说到这儿，说这节目好了，那你邹市明这两口子这声誉一下不就完了吗？不是，是他亏到这个程度，他再不想招的话，那不得还账吗？所以由他俩上节目这事，我们就可以断定亏2亿这事绝不是假的，把他俩逼到这份上了。为什么给逼到这份？目的是上这节目暴露矛盾，甚至配合剧本来表演矛盾，来获得巨大流量，对他俩重新关注。然后现在冉莹莹已经开始带货，邹市明也参与了，开始邹市明不愿意参与，舍不下这张脸，现在没招了。为啥？眼下中国在这个消费降级经济萎缩的前提下，对于明星 IP 来说，只有带货是变现的途径，你现在都找不着什么更好的途径来挣钱。所以他要如果带货的话怎么办？必须得有流量。那这流量从哪儿来啊？上综艺，就是真给他俩逼得没招了。所以大家知道吗？这是思考问题的逻辑，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为什么上来自曝其丑呢？那背后他想要流量，他想变现。所以你现在看这个，你认为他两口子多大矛盾呢？或者说有什么不堪的呀？那很有可能是媒体的剧本再加上他个人的配合表演，那不一定是真的。人家背后甜哥哥蜜姐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就像我们常说两口子过日子，鞋舒不舒服就脚趾头，外人看这两口子过得真好，不知道第二天就离婚了，这两口子一点不般配，哎，人家白头到老。你咱们看永远是雾里看花，隔着一层在毛玻璃后头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这事没完，接下来他们俩为了获得巨大流量，这个综艺节目还会接着做下去，接着还会爆出哪些经过表演之后的雷，我们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他俩邹市明认知低，冉莹认知低，没准现在他们通过暴露自己认知低，反过来把认知低的你我给套进去，他挣你我的钱呢。所以这叫局中局啊，这很有意思。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我们大家常说那么句话，说人呢赚不到这个认知以外的钱。这句话大家肯定经常说吧。对不对呢？说你看这冉莹和这个邹市明不就是吗？认知这么低，那能挣钱得赔。这话不对。人是能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很难守住认知以外的钱。我这句话是对的。你说认知以外的钱好，我家里正好赶上在这个棚户区拆迁，一下子就是整几千万的房子。我正好2000年中国这个能源涨价的时候呢，我在山西包个小矿，一下子翻十好几倍。我傻了吧唧挣钱不知咋花，别人撺掇我说买房子吧，我就买房子，正赶房地产上涨，我一下财富自由了。哪个是你认知以内的？这跟风这波说美股涨得好，我就买美股赚钱了，别买 A 股啊，美股啊，美股挣钱了，这是你认知以内的吗？你都不看 K 线图，里边就听朋友说，所以人是靠运气，是完全可以挣到认知以外的钱，更别说买彩票中500万，那更是你认知以外的，你还能想到那想，那你就不干这个了。所以我说人是能够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很难守住认知以外的钱。就这钱呢，在你这儿，你是不是具备打理好的能力？有时候人在这时候钱一多烧包了，觉得投这个行，投那个行，这时候你最容易把钱败出去。那你想，邹市明、冉莹是不是这样？你这2亿肯定是邹市明认知以内，他一拳拳打出来的嘛。但是他也不是冉莹认知以内的，他没当过运动员嘛，这钱拢回来了。就哪怕他在这老守田园的死守着。这俩人这荣华富贵一辈子都想不完，养孩子都没问题。但为什么冉莹认为我这认知高到这儿，我把这钱就没守住，这2亿撒出去了。就他可以挣到认知以外的钱，但是他不一定能守得住认知以外的钱。所以对认知这个问题呢，大家要有清醒的认识。就是你没挣到钱的时候你焦虑，其实更可怕在呢，你已经挣到钱了，这钱由于你的错误判断一下就没了。就像一个人呢，他穷时候好过，就怕穷完了富了，富完了又穷了。他见过桃怎么红了，柳怎么绿了，他受不了了。这个可怕。所以咱们经常说什么什么返贫，什么什么返贫，这返贫最可怕。你原来我就穷无所谓，我富我再返贫我就难受了。所以你现在你要说你要替邹市明、冉莹夫妇感到可惜的话，那不他俩不现在也处在返贫吗？相对2亿的时期。所以守住自己的钱。不要让自己的认知呢去随便恣意的把手里钱散出去。你把认知以外挣来的钱能够守得住，你是人生的大赢家。你眼下我们说什么叫正确的认知，什么叫守住。当前的中国我们也知道进入了一个通缩的时代，很多实体经济非常不景气，消费也在降级。那这时候为什么很多人接受躺平呢？就你现在你发现呢，你这钱可别拿出去，你拿出去就赔。你挣了钱回不了款，不挣钱就赔钱，你把钱扔出就回不来。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这几年啥也没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很努力干事儿，哎呀赔的那个惨，稀里哗啦的。其实这个也不是光经济下行时期，你看香港很多富豪，他坚决不让他的孩子创业，设立信托，我一月给你上百万港币的零花钱你花去，但是你想动我那大钱不让你动。对很多富二代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败家，而是创业。创业太狠了，一创业多少钱都不够了。所以这点你看世界很多的富豪他都有这样惨痛的经历，也有这样成功的例子。就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代和一些不适当的人，躺平不作为往往是最好的。你作为冉莹和邹市明，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人呢总有这么几类人。第一类人呢是懒惰的聪明人。第二类人呢是勤快的聪明人，第三类是懒惰的笨蛋，第四类是勤快的笨蛋。这懒惰的聪明人呢，他特别会选人，他适合做一个发号司令的一个核心。我不动手，我找一些呢会干活的，我聪明，我把人都玩明白了，你都给我干。勤快的聪明人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执行者， 他又勤快，他又聪明，干事在正确道路上走，他的效率还高。第三类呢是懒惰的笨蛋，这人呢就是反正你推一推动一动，你不推他也不动也不想，哎，这人干啥？那干啥活还不需要立功呢？你往上抬个椅子，抬楼上你还得个人呢，对不对？别让这个勤快的聪明人干这些活，让懒惰的笨蛋你支着他动。这三类人都没问题。一个企业最可怕的有一群勤快的笨蛋，他笨蛋，他干的事不正确，他还勤快，那么破坏力太大了。冉莹莹就是个勤快的笨蛋，很勤勉。你看养仨孩子，他不惜力啊，到外边工作，你天天在外边飘着，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什么很勤快，但可是他这个不够，认知不够，在错误的道路上勤快的前进着，最后把事儿全干倒。所以，如果你赶的时代不好，或者你本身你就不是那个聪明人，那咋干呢？你就待着消停的，安分心命，守时听天，为人若己，恕己尽职，老守田园。一旦你得了意外之财，捂住，把它看好了。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几句话对你这辈子可能作用比那些正向正能量激励的还要有用。那眼下的中国，有人说老梁，你看你天天做这个时事评论，那你说说在这个时代下什么算最好的认知？就和你刚才说这个躺平啊投资相关的，我跟大家讲我的个人看法，就眼下的中国状况，你首先得考虑几个问题。因为中国现在的企业，尤其民企啊，国企我不讨论啊，国企那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的嘛，我就说民企，你个人想要发财的。民企，中国现在的民企企业呢，大概有那么不到 10%， 是什么情况呢？它正好踩在了国家战略的风口上。比方说现在国家大力高科技 AI 人工智能机器人或者新能源，你正好踩在这风口上，国家几乎把资金呐、资源呐、政策倾斜全部都搁你这儿。你比方说咱说 DeepSeek 的梁文峰啊，包括宁德时代啊，像这样的企业，包括你看很多地方那新能源车都不行了，政府各种政策扶持起来，因为它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要出口，要在海外打开关税壁垒。所以如果你从事这行业恰好在国家战略赛道的清单上，你逮住了。就现在中国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高速路一样，前面这企业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不到 10% 在国家战略赛道清单，后边还有 10% 干什么呢？给他做配套，或者技术上配套，或者资金上配套，做配套项目的这些民营企业家拿着钱，拿着一定技术来给头部的企业做配套，这大概能占有 25% 到 30% 左右企业是这样。那这些配套的呢，他要考虑什么问题呢？比方说我的资金我能不能持续的顶上去。还有一点，像这样能够赚大钱的企业，国有资本国企早晚会进来，那么你搞技术的能不能在国有资本进来吞没你的之前你建立起技术壁垒，你建立技术壁垒，那国企都得分你一部分利润，国企都会跟你和和气气谈。这第二部分，剩下的60-70%，对不起，高速路上没有你份儿。头部那个是时代推着你往前走，后边这20-30%是时代拖着你往前走，再后头这个60-70%，对不起，一脚给你踹高速路下边，滚吧，没你啥事儿了。如果你现在处在哪个位置，你就得算清：第一，自己干的行业是不是国家战略赛道清单里的；第二个，在国有资本进来的时候，你具不具备抵抗国企的资本，就是你有没有技术壁垒，给没给自己确立一个安全区。然后这些你考虑完，就是第三个问题，如果一旦现在没有其他的现金流马上支持你，你具不具备挺5年的安全现金流，就我这资金还能挺5年以上，你挺不到你赶紧撤出来。就在这个时代，高认知马上躺平，体面的退出，或者压根我就不干了，这是在这个大时代之下你最聪明的一种选择。也许2017年、2018年的时候呢，中国经济已经见出这样端倪了，也许那个时候邹市明和冉莹莹并没有看懂民营企业在中国布局当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错误认知。那既然有这样的失败的例子在里边，也就是说冉莹莹上了北大 MBA 的学院，学了一堆的案例，结果现在自己就成为其中失败案例的一部分，这也是个宿命轮回。就是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你再去摔倒两次，跟人家去学什么，你学不来经验，因为你不可能像邹市明那样得奥运冠军，但是你可以学来教训，不要像冉莹莹那样一点一点把2亿败光， 你要考虑他失败背后体现了他个人素质哪儿的不足，更加体现了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当中对你带来影响最大的层面是哪些。所以有的时候不作为往往比作为更强，你躺平可能最起码意味着你没有损失那么多，你会把自己生活的根本保得住。所以中国过去呢有那么一首诗说得特别好，叫铁甲将军出玉关，朝臣带漏五更寒，日出山寺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